好，接着说。秦始皇的秘密，作者李开元。今天咱们说第四节，叫做起火的价值。吕不韦的投资动机明了以后，那么咱们就进而去审查一下他的这种投资买点，哎，看看他究竟相中了子义的什么啊？他为什么就敢于为子义下这么大的赌注？这就得从子义的身世开始说了。为了便于理解，也为了便于追踪调查，咱们呢，还是按照惯例，先请大家来看一份材料，这是有关于子义家系的材料。子义家系表说他的父系世代姓名在位期间后边加母系，说子义的祖父第31代是秦昭王嬴泽，在位期间是公元前的306年到前251年，嬴泽的王后是宣太后。那么子义的父亲，也就是秦国的第32代国君，是孝文王嬴柱，在位期间是前250年。嬴柱的王后是唐八子，本人就是子义本人是第33代秦王，秦庄襄王嬴异，他的在位期间是249年到前247年，这是夏姬的长子。34代就是秦始皇嬴政了，那前246年到前210年，他的母亲是赵姬。子义，这是秦国第32代王，秦孝文王嬴柱的儿子。出生于秦昭王26年，也就是公元前281年。吕不韦见到子义的时候，他的祖父秦昭王嬴泽还在位呢，他的父亲嬴柱是王太子，当时被称为安国君。安国君嬴柱把妻妾众多，子女也多，光儿子20多个，子义就是其中之一。按照这个排行，不上不下，在当间，所以被称为中子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皇帝重长子，百姓爱幺儿。什么意思呢？一般当官的，当皇帝的，特别重视大儿子，这是以厉害来计量的呀。因为长子嫡孙这都要继承父业，所以要格外的看重栽培，以后这就是太子啊。那么说百姓爱幺儿呢，那这是基于人情，大家伙都知道小儿子那最是天真可爱呀，往往就能得到啊大人的特别的呵护。但是说这利害跟人情常常纠缠不清，历史上老父亲一朝心血来潮以幼代长的这种事儿屡屡可见。但是这子义呢，两头不沾，你看20几个儿子排座座吃果果，你不管从哪头开始数，反正轮不到他有好果子吃。 这俗话又说了，叫爱屋及乌，子以母贵。讲的是啊，爱人之情及于所爱之人的相关事物。哎，这都是理论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母亲受宠，你的子女也高贵。子义的母亲叫夏姬，这是安国君众多妻妾当中的一位。生下子义以后，不受宠爱，郁郁寡欢于深宫后院。那么这位夏姬被冷遇，子义也就跟着他母亲受白眼儿。正是因为这样，中子子义既得不到父亲的喜爱，没有继承王位的希望。后来呢，就被打发离开秦国，到赵国去当人质了。哎，这个质子啊，就是人质。不过说子义所充当的人质也不是普通的人质啊，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人质。因为在战国时代呢，各国之间结盟订约以后，往往得相互交换王室子弟做人质，这就叫质子。这些被称为质子的王室子弟，既是外交的使节，也是外交的抵押。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筹码，那么他们的命运往往是伴随着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。你比如说两个国家之间啊关系非常友好，那么这个质子呢，可能就被奉为上宾，礼遇有加啊。那么说在外国这日子过得肯定不会难过。如果说这两国之间关系恶化，那就坏事了。那么说被人家冷遇啊、羞辱啊，这都正常啊，甚至说被拘捕杀害，这都有可能。那么说在邯郸的时候，这质子子义究竟算是哪一种呢？子义来到赵国做人质的时候，大概是秦昭王42年，也就是公元前265年。这一年呢，子义的父亲安国君做了秦国的王太子，也就是在这一年，赵国的孝成王即位，秦赵两国关系有了改善的契机。作为太子之子的子义，他做人质来到邯郸的时候还不到20。当时秦国极力的东进，集中攻击韩国。赵国和韩国是唇齿相依的邻国。表面上，赵国和秦国和解了，暗地里头，他依然是支持韩国抗秦的。那么秦赵两国之间表面下面的关系是日趋紧张的，一场大决战不可避免的即将发生。那熟悉历史的大家也都知道，这就是后边长平之战。那么这样一种氛围，这种一种紧张的气氛，在秦国首都咸阳和赵国的首都邯郸就蔓延开来了。作为身在邯郸的子义，一方面得承受来自赵国的敌视冷遇，那么另一方面呢，还得感受到源于秦国的这种抛弃吧。他自己个儿在赵国无依无靠，国际关系还紧张，所以这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。关于子义在邯郸的处境，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里头这么写的，说：“车胜进用不饶，居处困不得意。”也就是说，子义归国无望，想回秦国没有什么希望，前途渺茫，手头拮据，车马都很破旧。居住地啊也非常寒碜， 正可谓是孤零零一代落魄的王孙，穷困潦倒于异国他乡，总之这日子过得不怎么样。但是说公子王孙，他必定是公子王孙呐。在这个王权世袭的世代里头，王室的血统他就潜藏着继承王位的可能。别看今天落魄，但是有朝一日他是有机会一朝发达的。落魄的王孙子义，他身上当然就含有天下第一强国秦国王位的潜在价值。吕不韦这是第一流的商人呢、他以商人精明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潜在的价值。在这个商机的捕捉当中，血统，子义身上这种纯正的秦王血统就是他投资的买点。然而子义身上的投资价值毕竟是潜在的一种价值，潜在的这个价值能不能实现，这里头就有几率和机遇的问题。因为咱前面说了，王太子安国君20多个儿子，他既不在前边也不在后边，纯粹以数字来计算的话，那么他继承王位的可能性也就是20几分之1。而且说现在被打发在外国了，还不在本国，你要说他在安国君跟前儿啊，天天哄着供着啊，那行，可能性更大一些。现而今被打发到外国，天高皇帝远，人家根本就不管他死活，所以说他的希望更加的渺小。除非是有特别的机遇，否则的话这个子义没有任何即位的可能。但是请大家注意，说除非有特别的机遇，子义是没有即位的可能这句话。这句话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就是，如果有了特别的机遇，子义是有即位的可能的。这吕不韦啊，那不愧是国际化大商人，他在各国之间往来经商，密切地关注着各国的政局，不单常于发现有投资价值的商品，而且对于实现商品价值的机遇，吕不韦也是有一双火眼金睛的。就在吕不韦关注子义潜在的投资价值的同时，实现这个潜在价值的机遇已经出现在他视野当中了。尽管说还有一些个隐约不定尚在流动之中，但是毕竟这是有一种机遇就在跟前，就看你能不能抓住。那么说吕不韦所观察到这个特别的机遇到底是什么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